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外语言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，群星璀璨，人才辈出，多少的英雄豪杰，奇人异事，演绎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历史大剧。当他们完成使命，驾鹤西去，他们的故事却被久远流传下来，成为激励后人的中华瑰宝。今日和大家分享明代奇人刘伯温他的精准预言。刘伯温，名刘基，字伯温，浙江青田人，即是今日浙江文城，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军师，他料事如神。相比二十几岁就追随刘备整战的诸葛亮而言，后朝军师刘伯温属于大器晚成的类型，五十岁才找到看起他的人，但他凭着自己的出奇谋略和神机妙算，辅助出出身卑微的朱元璋一统江山，似乎比三分天下的诸葛亮的功勋重要大，因为他的谋略过人，曾经多次称刘伯温为吾之子房也，这个是汉高祖刘邦称赞张良的话。子房即是张良，是刘邦的得力谋士。刘伯温通晓天文历数，据说是上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年。他写的经世语言《烧饼歌》一直广为流传，令后人惊叹。刘伯温的神机妙算之处，最广为人知的是当属《烧饼歌》。朱元璋以天下后世之事如何问刘伯温，刘的回答一开始就充满玄机。譬如朱元璋问朱家天下长享否，刘伯温回答莽莽天数，我主万子万孙，何必问我。这个万子万孙就颇含玄机了。明朝传到纯祯皇帝就会灭亡，而纯祯是万历皇帝的孙子，这句说话似是恭维的话，亦似一语相关，隐含明朝只能传到刘伯温之数，因而感叹自定万历之数，一切何必自问。朱元璋又问了他很多的问题，刘伯温就预言了未来。烧饼歌中最后两句，任用阉人保社令，八千女鬼乱朝纲，就是指宦官当道，后来建立了东厂，而八千女鬼是指魏忠贤的魏字。魏忠贤正正是导致大明亡国的罪魁祸首。朱元璋问及大明最后的结局是怎样，刘伯温就答树上挂曲尺，遇顺则止，至此天下未已，是指纯祯皇帝上吊，顺治皇帝进京。刘伯温这首临时兴起的烧饼歌，居然完整地预测了大明皇帝的历史。然而刘伯温对现今预言最为准确，真是令人叹服。在地震中震出来的一篇旧劫碑文，因为他准确预言了武汉肺炎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范围及状态，并在最后以字谜形式告知人们解脱的方法。刘伯温的旧劫碑文又名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文，出于陕西太白山，相传是在近代一次地震中有一石壁倒塌， 人们从而发现这个碑文。碑文用这个方式显现，已经足以令人震惊。这个碑文更记载了惊人的预言，就是在朱鼠年来到之际，将会有一场巨大的劫难降临人间，并告知人们躲避劫难的疫苗。下面是预言全文的解释。预言是这样写的：天有眼，地有眼，人人都有一双眼，天也反，地也反，逍遥自在，乐无边。这个碑文的解释是：天地间有无数的眼睛在度审视住世人所做的一切，正所谓暗室窥心，神目如电，或许真是有超越人类的高级生命，即是神法，在度注视住世人的所为，并在功过簿上记载人们的言行和所想。世上的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，并通过自己的眼睛所见来评判一切，认为眼见为实。然而因为境界所限或者环境所致，有可能因为一叶障目，眼睛看到的却是假象。而当翻天覆地的大劫难过了之后，人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在和逍遥。碑文：贫者一万留一千，富者一万留二三，贫富若不回心转，看下死期是眼前。上面的碑文偈作：当神佛的记录结束，到了最后的大清算，即西方预言讲到的大审判来临的时候，是极其严酷，将会有大劫难，即大瘟疫淘汰不配做人的人。淘汰的比率非常之大，而且劫难淘汰人对贫富不同的人是有差别的。贫苦的人一万人中可以留低一千人，而富有的人一万人中只可以留低二三十人，是极其可怕。贫穷的人反而留低那么多，这个或许正应验了古人和老人家经常讲的：人吃苦是好事，就是还业。贫苦的人因为吃苦遭罪多，承受多，伤害别人少，反而会比养尊处优、享尽荣华的富裕人容易留低。天法无情，世上的人无论贫富，如果不能够深刻自省、忏悔和弥补自己过失，不能够在道德良知上做出正确选择，都会在大劫难中被淘汰。这个和南韩著名预言书《隔庵为录》里面讲的末法时期，人类若不醒悟，将会在怪疾中毁灭，千户难胜一的讲法是不谋而合。下面碑文是：平地无有五谷种，慎防四野绝人烟，若问瘟疫几时现，但看九冬十月间。是这样解释的：如果问瘟疫将会在几时出现，它将会在一个冬季，大概黄历九月或者十月份发起。如果以武汉瘟疫这个潜伏期推算，正正是在这个时期爆发，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人地荒芜，无人耕种，周遭四野人迹罕至，周围的地方都不会有人到，看不到人烟，一副末世凄惨悲凉的景象。碑文：行善之人得一见，作恶之人不得观。世上有人行大善， 遭了此劫不常算，碑文是这样解的，只有行善积德的人才有机会留低。瘟疫过后的结果是，那些做坏事道德败坏的人恐怕连看都没机会看到，因为他们早在劫难中死去。世上正有一批人做紧大善事，传送福音，话俾人知要重德行善，回归天上嘅护佑，教人远离灾难嘅方法。如果听到呢啲劝善嘅人嘅话，仲固执己见，唔能够独立思考，就会错过机缘而遭呢一个劫难。咁样实在太可惜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再睇旧劫碑文嘅解读。节嘅节目，我哋继续讲下面嘅碑文。仲有十愁在眼前，一愁天下乱纷纷，二愁东西饿死人，三愁湖广遭大难，四愁各省起狼烟。解释系话呢场劫难将会俾人带嚟十大悲惨嘅景象。世间一片混乱，人心惶惶，瘟疫导致无人耕种生产，会伴随住大面积的饥荒，到处都有人被活活饿死。预言指出瘟疫会首先从湖广发生，湖广就是湖北，湖北古时候的名称是湖广，然后波及全国以至全世界。而中国各省为了对抗瘟疫，封省封城，一直到封街道封村，严厉管控，处于战时的状态，就好像各省狼烟四起一样。悲民五愁人民不安然，六愁九冬十月间，七愁有饭冇人食，八愁有衣冇人穿，九愁尸体冇人检，十愁难过猪鼠年。解释系喺冬季嘅九月十月间嘅呢一场灾难，令人再无法言而自得，尽情享乐，只愁点样躲过瘟疫。有饭放喺度都冇人食，有衫放喺度都冇人穿，有啲家庭全家感染死亡，亦冇人收尸。今次嘅朱鼠年嘅大劫难真係令人好难过。悲民若得过了大劫年，先算世间不老仙，就是降打铁罗汉，难过七月初十三。除非善礼能保存，谨防人人艰难过，关过天番龙蛇年。是这样解释，如果真的可以在这场大瘟疫中历劫重生，那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，长寿有福的人。就算体弱再强悍的人或者政府，在瘟疫面前都无能为力，好难走过劫难。无论你权力多大，钱财再多，能力再强， 在瘟疫大难面前，人人都要过七月初一指中共的建党日，七月一日。十三是指中共一大的十三个代表，难过七月初十三是指所有不脱离中共组织的人都走不过劫难，只有退出中共保持善念和良知的人才可以过到这个逆劫难关。等人类经历磨难之后，人世间会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，到了龙蛇年会开始一个人类的新纪元，悲悯幼儿好似朱红帽，四川禁比汉中府，大萧敲如雷，胜过杜伯虎，犀牛现出尾，平地如猛药。解释是当时有各种灾祸降临人间，令人饱尝天地自然的惩罚。在天象的变化下，看落弱小的人却要成为末世救人出劫难的英雄，意志坚定，无畏无惧，帮助人们远离灾难，势如猛狮。悲悯若问大平年，架桥迎新主，上元甲子道，人人哈哈笑，问他笑啥，迎接新地主，上管三尺日，夜舞道贼难，虽是谋为主，主坐中央土，人民喊真主。这几句悲悯的解释是，劫难过后的太平世界就真是非常之美好，天地净化，万物更生，能够留低的人虔诚地迎接救度自己度过劫难的创世主和恩人。在那阵时，人们个个喜笑颜开，欢天喜地，新的历史纪元开启，一切都安定平和，天人合一，再没有盗贼恶霸为祸人间，人们回归传统道德，敬天顺神，真心敬听创世主的福音教化。悲悯银钱是个宝，看破用不到，果然是个宝，地下捏不到。悲悯的解释是，世上好多个人都追逐金钱、名利和地位，然而这些不过都是惑乱人心、遮蔽双眼的迷障。人若能够看清真相，就会知道在劫难中，这些全部都是派不到用场。就算你官再大、钱再多、再有名望，在瘟疫面前都无能为力，反而因为追逐金钱、名利造下的罪业，将会承受地狱之苦。悲悯七人一路走，引诱进了口，三点加一勾，八王二十口，人人喜笑，个个平安。千文的解释是，在这里刘伯温指出了走过瘟疫劫难的方法，就是真正的疫苗。这个疫苗不是说打入身体的疫苗。下面的解释是，七人一路走，引诱进了口，是个真字，真字上面似个七字，下部是引，将引字的弓对齐放入口中，就成了个目字，眼那个目，即是说引字中的一竖而知左侧，这个一竖加个目组成真字的中间部分。八王二十口是个善字，上面是个倒转的八字，下面是王字， 再下面是中文的数字20，最下面是个口字，三点加一勾是引字，这里是将三个点，将一个点加到勾上部刀字头中，成了个引字，将两个点加到勾下部中心，成了个心字，上下重新组合就成为了引字。真正能够帮人消灾解难，能够令病毒晓露的是真、善、忍三个字，顺应这三个字的人就能够走过劫难，获得平安。真、善、忍是指佛陀公，所以刘伯温在预言的最后指明解救瘟疫大难的良方在法輪功身上。海內外的法輪功學院二十幾年來一直講退黨、團隊、保命，就是話俾人知誠心敬念九字真言，法輪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就可以保平安。睇嚟係有天機嘅，人們睇唔到嘅事物唔等於唔存在。天體宇宙浩瀚無限，人類怎可以用有限的已知去否定無限的未知呢？對每一個生命來說，上天都公平地賜予了逃離劫難的機會，就看人怎樣選擇了。最近流感大瘟疫又起，在這樣的危難之時，怎可以不珍惜这个渡劫良方呢？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